我们来一起来敬拜他，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我们今天要来唱两首诗歌，一首是耶和华的心，谁要歌谱的你举手一下好吗？来拿一下，谢谢。等一下，我先把这个发下去一下。我们先听钢琴弹一下哈。好，如果没，我今天手上没了哈，然后如果前面可能还会有。好，耶和华的心，来，我们试试看，来。耶和华的心是平安的一念，一生一世他定义用恩典为你冠冕。耶和华的心是慈父的一念，一生一世他已应许慈爱永不改变。好，我们再次来，再次从头到这边，再次好，我们再次好，来，再次来，耶，预备，来。耶和华的心是平安的一念，一生一世他的一生恩典为你冠冕。耶和华的心是慈父的一念，一生一世他已应许慈爱永不改变。接下去，当你遇苦难，他渴望与你共承担，试探中他要更新你，赐够永能的忧伤与愁烦，他渴望为你来舒缓，唯愿你真心交托，寻求他踪面。耶和华的心是受爱的依恋，一生一世我要赞美，信靠到永远。再次，耶和华的心是平安的依恋，一生一世他定义用恩典为你冠冕。耶和华的心是慈父的依恋，一生一世他已应许慈爱永不改变。当你遇苦难，他渴望与你共承担，试探中他要更新你，赐够用的点。忧伤与愁烦，他渴望为你来舒缓，唯愿你全心交托，寻求他踪面。耶和华的心是慈爱的依恋，一生一世我要赞美，信靠到永远。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心来唱进来。我们知道耶和华的心是平安的依恋，他说一生一世他定义用恩典为你冠冕。耶和华的心是赐福的依恋，一生一世他以应许慈爱永不改变。当你遇苦难，他渴望与你共承担，试探中他要更新你，赐够用恩典。忧伤与愁烦，他渴望为你来舒缓，我愿你全心交托，寻求他的容面。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我们来想这个歌词会帮助我们，像耶利米书第29:11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好不好？我们来再来唱一次，来。耶和华的心是平安的意念，一生一世他定义用恩典为你冠冕。 耶和华的心是慈父的一念，一生一世他已应许慈爱永不改变。当你遇苦难，他渴望与你共承担，试探中他要更新你，赐够永恩典。忧伤与愁烦，他渴望为你来舒缓，唯愿你全心交托，寻求他容面。耶和华的心是慈爱的一念，一生一世我要赞美，信靠到永远。再从头再次来。耶和华的心是平安的一念，一生一世他定义用恩典为你冠冕。耶和华的心是慈父的一念，一生一世他已应许慈爱永不改变。当你遇苦难，他渴望与你共承担，试探中他要更新你，赐够永恩典。忧伤与愁烦，他渴望为你来舒缓，唯愿你全心交托，寻求他容面。耶和华的心是慈爱的一念，一生一世我要赞美，信靠到永远。我们就把这首歌留着，我们下礼拜还会继续再唱一次。我们翻到后面那一首歌，赞美敬拜你。每当我在痛苦伤心绝望的时候，主的话语来安慰我。主说，我的恩典能使你经过风浪，我的双手能领你到彼岸。主，我全然相信你永远与我同在，在患难中，在绝望中，你伸手扶持我。耶稣，我赞美敬拜你。每当我在痛苦伤心绝望的时候，主的话语来安慰我。主说，我的恩典能使你经过风浪，我的双手能领你到彼岸。主，我全然相信你永远与我同在，在患难中，在绝望中，你伸手扶持我。耶稣，我赞美敬拜你。每当我在痛苦伤心绝望的时候，主的话语来安慰我。主说，我的恩典能使你经过风浪，我的双手能领你到彼岸。主，我全然相信你永远与我同在，在患难中，在绝望中，你伸手扶持我。耶稣，我赞美敬拜你。再一次，我们大家都开口来唱来。 每当我在痛苦伤心绝望的时候，主的话语来安慰我。主说我的恩典能使你经过风浪，我的双手能领你到彼岸。主，我全然相信你永远与我同在，在患难中，在绝望中，你伸手扶持我。耶稣，我赞美敬拜你。是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圣宝座前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来赞美敬拜你，因为那是你配得的。你是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就是那一位我们要用我们的一生一世全心全意来敬拜的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神的家中，让我们蒙福的人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得着见你的光。主，你荣光就充满在这殿中。主，你自己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至圣所里面来遇见主你。当我们赞美敬拜你的时候，愿你向我们说话，把你的话语启示给我们。当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我们有那开启我们的那个灵，悟性的灵，来唱出我们跟主你同行的声音。愿主祝我们在你面前所练唱的这些诗歌，愿你却荣耀都归给你。祷告是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再唱一次来。每当我在痛苦伤心绝望的时候，主的话语在安慰我。主说我的恩典能使你经过风浪，我的双手能领你到彼岸。主，我全然相信你永远与我同在，在患难中，在绝望中，你伸手扶持我。耶稣，我赞美敬拜你。最后一次，每当我在痛苦伤心绝望的时候，主的话语来安慰我。主说我的恩典能使你经过风浪，我的双手能领你到彼岸。主，我全然相信你的永远与我同在，在患难中，在绝望中，你伸手扶持我。耶稣，我赞美敬拜你。是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圣宝座前，就是要来赞美敬拜你。愿你的灵现在就运行在我们当中，带我们进入那用心灵用诚实的敬拜。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可不可以请把那个后面的门关起来？我现在就用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诗篇150篇一节六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我们现在请中文敬拜小组来带领我们敬拜。
预备我们心来敬拜我们的神，因为求他断开我们一切的锁链，释放我们得自由，让我们来扬声称颂他的名，因为他是配得敬拜的神。主，我敬拜你。
我献上一切尊荣来赞美你生命，因为你是荣耀君王，创造万物的主宰。主，我敬拜你，献上生命给你，我向你匍匐跪拜。主，我敬拜你，献上生命给你，我向你匍匐跪拜。
开口来敬拜我们的神。
你圣灵竟运行于我，你又应我所求，宝座前我举起双手，因你怜悯我蒙恩。主，我敬拜你，献上生命给你，我向你匍匐跪拜。主，我敬拜你，献上生命给你，我向你匍匐跪拜。你已断开一切锁链，释放我的自由，我要扬声歌颂你名，直到永远，到永远。主，我敬拜你，献上生命给你，我向你匍匐跪拜。
主，我敬拜你。
主，我敬拜你，献上生命给你，我向你匍匐跪拜。
主，我敬拜你，
我敬拜你。
靠他的人必不致羞愧。那我们信靠顺服这位神耶稣基督。
在主真道光中，我与救主同行，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只要遵主旨意，主肯与我同行，信靠顺服主必肯同行。信靠顺服，此外不能蒙福，若要得主里喜乐，只要信靠顺服。没有黑影遮蔽，也无云雾弥漫，因主笑容使云雾消散。没有疑惑畏惧，没有眼泪忧虑，信靠顺服有句子消除。信靠顺服，此外不能蒙福，若要得主里喜乐，只要信靠顺服。除非我将一切奉献救主脚前，祝福满恩来再难体验。因主一切恩惠，一切喜乐荣美，乃为信靠顺服者预备。信靠顺服，此外不能蒙福，若要得主里喜乐，只要信靠顺服。
请弟兄们站立，我们这首诗歌。主啊，我们要专心的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认定他，他必引领你的道路，将我们的信心仰望在这位创始成终的耶稣身上，靠着耶稣得胜。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在最终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生。
靠着耶稣，
靠着耶稣的生，靠着耶稣的生，终身要靠着主爱去的生。靠着耶稣的生，靠着耶稣的生，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生。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在最终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生。靠着耶稣的生， 靠着耶稣的身，众生要绕着主爱去的身，靠着耶稣的身，靠着耶稣的身，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
身。我们要靠着耶稣的身，靠着耶稣，
靠着耶稣的身，靠着耶稣的身，众生要靠着主爱去的身，靠着耶稣的身，靠着耶稣的身，不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身，是你带领着我的身。
主啊，是的，我们一切的得胜都在你的里面，没有主你们就不能得胜。因为主的话告诉我们说，我是葡萄树，你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就藏在他们里面，正叫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们，你们什么都不能做。主啊，帮助我们靠着你来得胜。在生命当中，在生活当中，我们有挑战，我们有许许多多我们必须要克服的事情。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得胜，但是我们相信，我们依靠你，我们就在凡事上得胜有余。因为主，你是那位胜过一切的主，你都打胜了，你都战胜了死亡的权势，有什么是你不能胜过的？主啊，我们今天做你的子民，来到你施恩宝座前的时候，我们就将我们的颂赞，将我们的赞美来归给你。主，你是配得称颂赞美的。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我们就要学习来操练我们自己，要信靠，要顺服，因为那是我们的福分。因为我们在顺服的时候，那就是蒙福的第一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就是要敬拜你。愿你在宝座上得着完全的敬拜，你是配得的，你是当得的。来到你身座前的时候，我们来感谢主你。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为我们在过去一个礼拜当中，我们所犯的过犯，来向主你求赦免。主啊，求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或者在过去一个礼拜的当中，我们在有意无意当中，我们的话语、我们的行为，或者我们所做的事情不讨神你自己的喜欢。主啊，就求你用你那宝血来遮盖我们，好让我们重新，我们开那一条到你的至圣所的道路，那个幔子已经打开了，那个幔子就是神你自己，主你自己的身体，你为我们打开，打破了你自己。主，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的时候，我们就要向主你献上感恩，也承认我们的过犯，求主来赦免我们。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感谢你带我们教会十几位的弟兄姐妹，他们在上个礼拜一个礼拜当中，在南巴侯在印第安区做宣教短宣的工作，他们在昨天已经全部都安全的平安的回到家中了。主啊，谢谢你的带领，你是那美好的主，你是那带领我们得胜的主，你是那我们的牧者，我们就不必不致缺乏。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们都能经验主你的同在。我们将这些弟兄姐妹带，你将 这些弟兄姐妹再带回来，试试你自己的带领。我们恳求主你继续祝福我们，在你面前你所命定要我们做的宣教。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见到于妈妈，她的身体，她的带状疱疹还是没有完全好。我们恳求主你继续的医治她到完全。主，你是那无所不能的主，主，你是那掌管一切的主，你是最大的医生。主，我们就把他的身体交落在主你的医治当中，求主你祝福他，求主你医治他。主，我们真是再一次为我们的朋友 Scott， 就是宋文珍的丈夫，他 suppose 昨天开心导管做手术做心导管的手术。主，我们相信你做完，我们就求主你及时的医治他，让他在复原的过程当中满得神你自己的恩典，神你的医治临到他的身上。主啊，保守他在这恢复的过程当中，愿主你加添他的力量，赐给他心中平安喜乐。主，我们再一次为7月29号我们的才艺展现的晚会来祷告。
我们目前有十几个节目，我们想这是刚刚好是神你预备的，一切在神你的供应里面都是足够的。我们就把那一天晚上所有弟兄姐妹以及我们要邀请的弟兄姐妹朋友们都交托在主的带领当中，愿那个庆祝里面，愿那个展现里面，我们看见主你真的是给每一个人的不同的才干，你所赐下的恩赐就是不一样。我们在这样的展现的时候，我们就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你是当得称颂赞美的。所以我们为7月31日朋友日然后 OL 爱主团契的众弟兄姐妹，加上喜乐小组众多弟兄姐妹在幕前幕后的帮忙，主啊，下礼拜就是那一天来临了。主啊，他们现在都一切都就绪了，要做的事情都准备了。主啊，就求你，我们所欠的是更多的人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我们就把那一天他们要演出的以及所有的同工以及来到你面前的每位弟兄姐妹都交了在主的带领当中。主啊，那天我们就是带着朋友来到你来见你，我们带着朋友来归你。主啊，就求你祝福那一天我们要所要做的事情，也愿一切荣耀都来归给你。我们再次为我们的 TGF 的事工来祷告，他们已经开始在 promote 这个事工。主啊，求你预备合适的人选。主啊，求你预备更多的小孩子到我们当中来学习，让他们在这个地方，这是个在好的环境当中，他们学到耶稣基督，再来认识你。主啊，我们再次把 Simon 他在台北的事工交落在你的手中，你也在这次当中为他们开启了在台北乡村的福音事工，求主你继续的开启，愿你的福音能进入到偏僻的乡村里边，你的名在那边得着高举，普天之下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首先来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在我右手边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吗？在我左手边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吗？没有的话，我们弟兄姐妹一起站立，我们互相的欢迎，为过去这个礼拜感谢神，特别是很久你或是你不认识的，我们来欢迎他们，在我们中间一起来敬拜。 就麻烦你弟兄姐妹打开你手上的程序单，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欢迎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主，会后请弟兄姐妹参加装备训练，并享用午餐，与弟兄姐妹一起来交谊。几件事情牧师刚才已经在祷告中来纪念。Napa的短宣队已经在昨天下午大概五六点的时候，已经平安的到达教会。我们为他们在 Navajo 神给他们的带领跟同在感谢神，更感谢他们平安的回到我们中间。第三点，今年的教会退休会9月3号到5号是在圣地亚哥的Revel College 来举行，主题是领人信从主耶稣，主内亲爱众圣徒。中文讲员是卯沙伦牧师，英文讲员是 Pastor Chris Lee。本会已经开始接受报名，本主日报名者享有优惠价格，请尽早的填写报名报名表，将交至教会办公室。周三的联合祈祷会依然的在7月27号周三8点在教会举行，为教会关怀事工祷告，由前杨婉珠执事来带领。刚才六跟第10点才艺展现的晚会，跟7月31号的朋友主日，刚才牧师在里面有特别的为这件两件事情祷告，求神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来邀请我们的朋友来到这两次的聚会里面。另外特别在你要手上有这个彩色的单页，第7点，本教会参与 Love Inc. 主办的收集学生背包活动，专为这个弱势儿童来收集学校的用品。那若是你们有这些照着上面的这些项目，你可以把在苏西的他的办公室外面，他有放几个 box， 所以能够将这些你们预备好这新的要新的这些物品能够放在那个书籍外面的那些 box 里面。第11点，周五免费的课后辅导，就是我们在推动的 TGI Power Club， 即将在8月1号接受报名，欢迎6至12年级的学生来报名参加。我们将于9月16号来开学，名额有限，请告知你们的亲朋好友，有意者请向我来索取报名单。我们继续用我们的奉献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请招待向前来。我们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万有的神。主啊，当我们将我们金钱的一部分奉献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求你自己悦纳，愿这些金钱代表我们全能的奉献，不单的只是金钱，也带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里面，主啊，我们也在奉献给你，求你使用，求你悦纳，也让祝福一切甘心乐意奉献的弟兄姐妹。我们这样子仰望祷告，乃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名祈求的，阿们。请示范。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觉得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因为在去年的九月份以及年初开始，我们就计划在7月31号，就是我们今年的第三次的朋友组织。我们都记得第一次的朋友组织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脚印合唱团来到我们当中来做演出跟带领我们做见证。那第二次在5月29号，我们是在Torrance 的 Park 那边，我们有两个教会合在一起2-300个人在那边聚集。那7月30号就下礼拜，就是今年的第三次很快就到了。我们特别在这边呼吁并恳求大家带朋友在下个礼拜天一起来参加特别是从29号开始那个第五个礼拜五的晚上的联合聚会，然后是29到31号的这个朋友主日。我们希望在爱主团体上面花了很多的心思配合着喜乐团契还有众弟兄姐妹幕前幕后台前台后的协助帮忙，剧本呢写得非常完整改编从圣经的故事里面，所以呢一定是一个非常万全的一个准备。我们都很希望下个礼拜天弟兄姐妹，我们剩下一个礼拜的时间，我们好好为这件事情在神面前祷告，把神把得救的人把预备的人带到我们当中来，所以这件事情恳请大家来帮忙。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两个当中讲到信心，那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第11章，你会发现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不管是他所累积的众多古人或者是对现代的读者来讲，他最感到兴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平凡普通的人他怎样与神同行，他怎样倚靠神，怎样在有限的生命中踏踏实实的活在全能的上帝面前。而活在上帝面前，那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能够活在神面前，那是我们一生莫大的福分。那接着继续我们要来分享这样的信息，我们真的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求主使用这样的话语来引导我们。有一个故事说，一个男人他死了，当他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看到神的使者，他的手中就提着一个行李箱向他走来。他对着那个死去的男人说，好了孩子，该走了。那个男人说，这么快，我还有很多的计划，很多的梦想还没有完成。神的使者说，我很抱歉，但实在是没有时间了。这人就问说，你箱子里面装着什么东西？神的使者就告诉他说，属于你的东西，我的箱子里面装的是属于你的东西。那这人就问了说，属于我的东西是我的物品，我的衣服，我的钱财吗？使者说，那些从来都不属于你，那些属于这个世界的。那么这个人又问了，那么是我的记忆吗？神的使者说，不是，记忆属于连带，记忆是属于连带。那人又问，是我的才能吗？使者说，才能属于大环境，也不属于你。那人又问了，是我的家人和最好的朋友吗？使者说，也不是，他们属于你这趟人生过客，人生中的过客而已，不管是你的家人、你的最好朋友，都是你人生的过程当中的一些过客而已。那人就问了，那里面一定是装着我的身体了。使者说，不是的，身体属于尘土。人又问，那里面究竟是什么？这个男人就满怀期待着看着神的使者打开那个箱子，里面是空的。男人就惊讶地说，我不曾拥有过任何东西吗？是这样子吗？我真的在世界上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我竟然没有拥有我的东西吗？使者跟他说，是的，你不曾拥有过任何东西。所以这个人就说，所以呢，你刚刚既然说箱子里是属于我的东西，那是什么是属于我的？所以这个男人他突然看见在箱子里面有个很小很小的盒子，这个盒子发出一点点的微光，他就问了，这小盒子里面是什么？使者跟他说，这是你曾经在你很困难的时候与神同行信靠神的甜美时光，这个经历神看为美好有价值的，可以存到永远，就是这个发光的小盒子。可困难过了以后，你就离开神了，去追求其他的事物，说你一生总共加起来只有那么一点点的微光， 可以带到天上来。这使这个男人很懊悔自己花太少时间追求真正有价值的事物，一生都花时间在那些自己看为重要但是在神的眼中却没有什么价值的事情。弟兄姐妹，你们每天都忙碌吗？每天都信靠神与神同行吗？我们每天在追求的是什么？我们所追求的一切将来在那一天我们能够带到天上吗？你在今生今世里面操练信靠神与神同行，神会在永生永世里来纪念你，并且信靠神与神同行，你的生命才有光，而且这个光会累积到永远。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他对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光。这句话提醒门徒，门徒有一种特殊的身份，这个身份是什么？这个身份就是光的身份。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想过，你的真正身份除了是基督徒、人的妻子、人的妻子、人的丈夫、儿女以外、朋友的朋友以外，你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那是耶稣跟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这个光我们是光的身份啊。神的门徒就是我们被差遣出去是要为光做见证的，他们的光应当照在人前。这些耶稣的门徒他们是光明的儿女，只要他们信靠神与神同行，他们就有光，他们就有光。那么我们的主耶稣啊，他也曾经说了，他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与圣父同行，显出独生子的荣光。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十四节说什么，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是我们见过的，我们能经历到的。耶稣与圣父同行，显出独生子的荣光，他是世界的光。我们跟从耶稣，我们才能得着生命的光。特别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的第五节说，上帝就是光。耶稣要门徒是光，耶稣本身是光，但耶稣告诉他们，告诉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所报给你们的信息。所以光是什么？光是神的属性，耶稣是光，我们也是光，我们才能到父那里去。如果不成为光，我们就没有办法到父那里去。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说什么？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也许我们感觉到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这样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完全，我们想说我一个平凡普通人，我何德何能能够这个完全的人，但是耶稣明明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是耶稣告诉我们，耶稣的命令，就像是像父的光，成为真光的子民。我们知道说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一到四节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对不对？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件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圣经告诉我们说，生命在他里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是什么？这生命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光在他里头，这个光，这个他是谁？他是神。光在他的里面，对不对？这说明是什么？是人的光。神把他自己的光放在我们里面，他我们按照着他的形象照的，所以把这个光放在我们里面，我们要成为光的子民。所以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的第五章十二节说什么？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什么，就没有生命。没有生命是没有什么？没有生命就是没有光，没有生命就没有光。而这个光是从哪里来的？不是你自己的，光在它里头。这光是什么？这光是人的生命。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整个我们在哪里？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这个生命是为了什么事情？为着光，而就这个光我们才能到神那里去。所以耶稣他在，然后他就在约翰福音一章第六第十章第六节说什么？也是说我是什么道路，若不借着我，没有人，没有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所以耶稣说你们是光，耶稣本身是光，神就是光，这是一个光的一个路线。所以在光的这个身份里面，我们才能到父那里去，我们不在黑暗里面。那之前我们讲到亚伯与以诺，他们的生命是发光的生命，而且他们的光是跨越时空的光，今天仍然在闪闪的发光。上礼拜我们讲到挪亚方舟，挪亚的生命也是发光的生命，在他那个不进不浅的世代里面，他因着信，他与神同行，也因着信，他所做的事到今天还在发光。几千年以后，我们还从他的见证得着造就，得着鼓励。我们从他的见证当中，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那个跟神同行的那个光，而那个是有价值的。那件事情在希伯来书的作者的眼中，那是最大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他把它记下来了。世上有那么多的人，为什么要单单的记这几个人？因为他们是光的子民，他们的生命当中全穷一生在正见证一件事情，见证什么？见证他是光的子民，包括以诺，他的挪亚方舟就在见证这件事情。所以亚伯、以诺、挪亚，包括我们今天要分享亚伯拉罕一家，他们就像一座信心的灯塔，矗立在海边，在漆黑的夜晚，为迷航的船只来发出光，来引导方向。耶稣把我们这样拆出去了，我们就像一个光的子民一样。上礼拜我们讲到使徒保罗，他责备加拉太的基督徒，为什么责备他们？因为他们原本可以大大的为主发光，成为主的金灯台，可是他们的光怎么样？昧了，真的好可惜。所以加拉太书不单单是写给加拉太的信徒，也写给21世纪的今天的我们，来鼓励我们。为什么他们的光昧了？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三节第四节，我们一起念来。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突然的吗？难道果真是突然吗？保罗在这段非常情辞迫切的，因为光的百姓不再发光了，因为加拉太的信徒不再发光了，因为他们靠什么？靠肉身来成全。靠肉身成全就是什么？靠血气，凭着血气，就又回到亚当所犯的罪里面。你们靠着圣灵入门，却又怎么样？却如今还靠什么？肉身来成全。你知道圣灵跟肉身是怎么样？所以肉身就是这个有罪的身体，肉身就是我们自己靠自己，我们自己想要独立从神的里面独立出来的那个我。所以保罗他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嘛。所以当我们在讲到那个门徒训练的第20课的时候，我们讲到什么？我们讲到教会。说教会这一群是什么？就在更多前书12章12节到13节，对不对？还记得吧？就如什么一个身子，然后呢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然后呢均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为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对不对？这就是教会。这就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这是没有什么分别，不管你从什么地方来，讲什么语言，不管你这是脸是老是少 ，OK， 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然后从一位圣灵之后，我们才能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身体。那成为一个身体以后，我们这个身体要怎么长大？要隐于一位圣灵。我们是从人被建造起来的， 神的家、神的国是这样被建造起来的。在神的里面，在基督里面，我们说基督也是这样，因为头是基督，身子是基督，肢体也是什么？也是基督。所以基督也是这样，不是基督跟教会也是这样，是基督也是这样，我们都是属于基督的。所以保罗他跟加拉太的弟兄姐妹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嘛。这是第三章他所说的。你念到第五加拉太书第五章的二十五节，他讲得更重，他讲更多的话。他讲什么？第五章二十五节加拉太书他说什么？你们若靠圣灵而生，就当靠圣灵而行。你们若靠圣灵而生，就当靠圣灵而行。十六节五章十六节告诉我们，你们要行事要什么？要顺着圣灵。我们不管要结圣灵的果子，我们不管要做一个有用的人，我们必须在哪里？必须在引领一位圣灵里面，我们的生命才有价值。离开这个，我们什么都没有了。那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男人，他死了以后，他的死了尸的手提箱里面就有那个微光的原因在这个地方。所以保罗他这样的责备加拉太的信徒啊，真是爱之深责之切啊，因为他们信的不靠圣灵入门，却靠肉身成全，他们怎么样？本末倒置了，也是他们没有是眼是光的见证。之前我们讲过几次，在教会我们不是要争第一，而是要争合一。争合一是靠圣灵入门，争第一是靠什么？靠肉身肉体来成全。争合一，教会必有见证的光；争第一，教会的金灯台就会暗淡无光。圣经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做那未见的事，就是造方舟的事情，他就动了什么？动了敬畏之心。然后就是什么叫动了敬畏之心？就是怀着敬畏的心而顺从，这叫动了敬畏的心。怀着敬畏的心而能顺从神的话语，这叫动了敬畏的心。所以他这个敬畏的心一动的时候，他就照着神的指示去做了一个方舟。他花多久的时间？大约120年的时间才造好。我们说，与其说神给他足够的时间120年来造方舟，我们不如说什么？我们不如说神给当时的人足够的时间来悔改。真的，神给当时的人120年的时间来悔改。从挪亚开始造方舟开始，他们就神期待他们悔改。与他们悔改以后，他们在方舟造好之后，他们可以进到方舟里面去。与其说神是给他足够的时间造方舟，我们不如说神给当时那些人足够的时间来悔改。但他们没有悔改，还是一家八口在里面而已。弟兄姐妹，造方舟在亚拉拉山确实有许多的困难。我们必须有一个概念，这概念是什么事情？这概念就是说，大水来以前啊，神只借着什么雾气来滋润大地。特别在创世纪第二章的五到六节，在那个时候没有下过雨，没有水。在那个造方舟以前，只有借着雾气来滋润大地。那时候的雾气就像水一样，像我们今天早上起来，你有没有看到你的车子那个窗户上面挡风板是不是有什么？有露水，对不对？那就像以前那个一开始的时候，神就用那个雾气来滋润大地。所以从未见他们那时的人，包括挪亚，他从未见过什么叫做雨，更不要说什么台风雨啊、泥土流啊、是土石流之类的东西。他们实在很难想象什么雨降下来的大小。圣经第一次降雨的记载是在创世纪的第七章，方舟造好之后。好吧，我们一起念一下创世纪第七章的第十一十二节。来，当挪亚600岁，我们就没有想到这第一场的大雨竟是一场审判的大雨。这告诉我们神对付罪的事情，这告诉我们神怎么对付这个罪。神对付罪的事情，他出手怎么样？很重很重，他绝不手软。对付罪的事情，神绝不手软，神绝对不降低他的标准。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一节告诉我们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因为神一的手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 在彼得后书，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彼得后书第二章的四到五节，我们一起念来。就是天使犯了罪，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叫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上帝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淋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船遇到了挪亚一家八口。这让我们想到当时的保罗，他在几千年以后，他在回应这句话的时候，他怎么回应的？我想这不是他怎么回应，是圣灵在带领他。所以保罗他在罗马书的第一章十八节说什么？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怎么样心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这保罗他的回应。那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十九节他说什么事情？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显明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说我不知道，我没有办法说这个事情我没有听过，不是这样子的。有关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来的 originally 原来的已经怎么样显明在哪里？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我们看到挪亚很特别的一个人，挪亚的另一个名称叫做传义道的挪亚，多么有 credit 的一种称呼。不像圣经提到犹大的时候就说卖主的犹大，几千年以后他都是卖主的犹大，一条犹大就是前面挂个卖主的犹大。但当圣经提到那个挪亚的时候是什么？他是传义道的挪亚。挪亚是蛮有 mission 的这种心情，他真的喜欢万人得救，在神的感召之下，这个方舟是神给世人当时世人一个出路，一个得救的一个凭证，一个方式。这说明挪亚一边造方舟一边传义道，就像以诺一边与神同行一边生儿养女。我们都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人，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什么样，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仍然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神不是要我们把我们带离开这个世界，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里面，怎么样一个黑暗的世界，一个不敬虔的世界，一个末后的世代，来怎么样见证他，见证他，见证什么？神显在我们身上的，叫人得益处，那个灵从我们身上怎么样显示出来。所以他才告诉我们不要被世界同化，我们不要被磨成像这个世界的样子，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一切不要跟世界一样同流合污。就像挪亚一样，在那个当时没有下过雨的情况，他也没有看过，但是他就去做了。所以大家不信，但他仍然照神的话去做。所以弟兄姐妹，挪亚花了将近120年的操练传义道，学习造方舟，我相信他操练得很好。我们一起来读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第八节到二十二节，满场就把它读一次来。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城，这座城就是上帝所营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上帝被称为他们的上帝，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 他以为上帝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的儿子来。以撒因着信，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上帝。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今天我们要分享亚伯拉罕一家三代的信心的故事。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移民，从外国移到一个国家，移民的人生是符合圣经教导，而且是蒙神祝福的。亚伯拉罕是圣经中第一个移民者，他的最终目标不是迦南地，迦南地只是他人生课题当中的一个小站，天上那个更美的家乡才是他人生最终的终点站。那城是什么？是神为他所预备的，神为那些因着信与他同行的人预备了一座城，就是在天上的。所以今天我们住在地上，无论在高山平原或低谷，无论是大城市或小村庄，我们都是暂时性的，我们的家在天上。亚伯拉罕的一生当中有着丰富多彩的一生，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当中，在11章18到22节当中的经文里面，作者简单的提到有关亚伯拉罕的四件事情，而说明他是一位怎样有信心的人。第一个，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因着信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这如果是在今天的话，在各种资讯发达的时代，不论是 不是什么困难，但在亚伯拉罕的时代确实不是一条易路。这更显出亚伯拉罕的信心的可贵。你知道，从加勒底的乌尔出发，他要到迦南地，可他在过程当中他停在哈兰，他停在哈兰有一段时间，他带他的父亲他呢来到哈兰做一段时间，而再从哈兰再往哪里？往迦南地区。在那整个1500里当中，他走了1000多里的时候，他停在哈兰。哈兰是灵性孤燥的，孤燥的意思，他在那里灵性的孤就是枯燥了，很枯燥的地方。然后他发现不对，他再重新启发到迦南。他的生命就这样一步一步神的带领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所以在第八章我们看着说，他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了，往将来要得唯一的地去。而且他出去的时候怎么样？还不知往哪里去。我们现在就是说计算好计划好我们才出发的，但是我们要想一件事情，亚伯拉罕他出去的时候他75岁，带着一家75口要离开他的故乡，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的时候，他那种心情，他不知明日将如何，但他知道他跟随那个梦，跟随个呼召，是神对他的话语，在梦中跟他显现的时候跟他讲的话语，他跟着这个梦想，他跟着神的话语，他出发了。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但他勇敢往前行了，这是什么信心？第二，因着信，在应许之地他做客，而且怎么样？他住在帐篷里面。他在那边做客，他住在帐篷里面。在希伯来书都告诉我们说，他住在帐篷里面，好像异地居住帐篷，因为他在那帐篷，他在等候什么？一座有根基的城市，上帝所经营、所建造的。一个平凡普通的人，一个从来不晓得，不要说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到迦南，更是天上的事情，他怎么能去过？他怎么知道神在那为他有什么要建今年的 一座城市要给他的？他怎么知道？神的带领当中，神的给他启示。我们刚刚讲到罗马书1章19节说什么？神的事，有关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怎么样？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显明了。很多时候我们要从圣经的话语当中来找到一些答案，但是有时候我们找不到，但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这种半启示的经文当中来带领我们。我们既然不知道，我们不强解那是什么意思，但我们知道照神的话语所提供 的这个脉络我们去思想。第三个，我们看到因着信羡慕天上更美的家乡，所以在希伯来书15、16节他们讲到说，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就像我们来到美国，我们如果很想念我们的故乡，我们能不能回去？可能买个票我们就回去了。我们中国人都有，我们中国人 有一种文化上的一种 一种思考，一种概念，说什么落叶要怎么样，要归根，所以从哪里要回到哪里去。但是我们做基督徒之后，我们发现落叶归根，归根这件事情不是我们的信仰，对不对？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的根在哪？在那里？我们的根在那个地方，真的，我们根在那个地方。因为一开始神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是属于天的。我们说神他造万物的时候各从其类，但是到造人的时候，人属什么类？人属神类的。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十三节告诉我们是什么事情？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什么？做神的儿女。做神的儿女，神的话怎么告诉我们？在十三节说什么？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怎么样？从神生的。神他生了我们，他生了我们，所以我们的家在哪里？我们的家在哪里？在那里，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羡慕更美的家乡。第四个，因着信献上独生的以撒，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他因着信被圣的时候，把以撒献上了，把以撒献上了。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在几岁的时候得到孩子的？100岁的时候，在100岁的时候他得到以撒的。但是100岁的亚伯拉罕，90岁的撒拉，他们根本不可能生育的。所以以撒的出生是跟什么有关？是跟神有关，是神自己把他自己怎么样坐在他的身上，是神自己在他的里面来做这个工作，把以撒生在这个撒拉的这个肚子里面。所以我们心中要有一个概念，在圣经中凡是讲到投生的，不管是人不管是动物，都是什么？都是神的，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想想，为什么当神呼要圣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的时候，他会去献？如果今天换作是你的话，你100岁了，你才生个孩子，你会献上吗？我们可以考虑很久。出埃及记13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一起念来。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归我。所以以撒原本就是属于神的，他原本是属于神的。所以你们会说啊，亚伯拉罕他第一个孩子是什么？第一个孩子是以实玛利。他如果真的亚伯拉罕他有孩子，他第一个孩子是以实玛利。但圣经并没有把以实玛利当作亚伯拉罕头生的孩子，圣经一直没有这样去认为。所以以实玛利说明什么？亚伯拉罕靠着圣灵入门，却靠什么？肉身来成全。为这件事情，神整整13年的时间不理会他，神经常向他显现，但是因为他生了以实玛利这件事情，神不理会他整整13年的时间。我们如果读到创世纪16章的最后一节，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在86岁的时候，他生了谁？生了以实玛利。可是我们再往下看到17章的第一节，16章最后一节，接到17章的第一节说什么？亚伯拉罕怎么样？100岁的时候，神向他显现说：“你要做完全人，你要做完全的人，因为在过去13年他太不完全，神太不喜欢他了，所以神13年没有理会他。所以当他在出现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在创世纪第22章告诉我们说，在创世纪相同经文说，神要来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上帝说什么？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什么？独生的儿子。弟兄姐妹，圣经用是什么？用独生的儿子。所谓独生是什么意思？就这个而已。而且在原文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独生的以撒，这个独生这个以撒是什么？它是一个 seed， S-E-E-D， 这个是那个大写的一个 seed，就是一个种子，而这个种子是单数的，所以以后亚伯兰承受亚伯兰后裔的这个，要从以撒生的才算数，所以他就在这样记载当中，就把以实玛利就放到一边去了，另外一个地方了。这就像是什么？就像十分之一奉献。我举这个例子，十分之一奉献， 严格说起来十分之一叫不叫奉献？不叫，那叫什么？叫做当纳的。因为那当纳就表示它原本是神的，我们只能拿神的东西来当作我们的奉献。所以所谓的奉献就是在十分之一之后才是奉献。我们都很背得很熟的一段圣经是什么？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对不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我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好，当纳的这三个字说明什么事情？十分之一不是个选择，不是要或不要的一个选项，也不是你喜欢不喜欢，它是一个命令，一个不容讨价还价，一个必须执行的行为。那么将头生和或独生的献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你从这样的背景来了解，当亚伯拉罕要把以撒献上的时候，从人的情感上来看，他有没有不舍，有没有舍不得？应该有啦，我们不要把他讲得那么太俗了，好不好？他应该从人，所以他也没有跟他的妻子撒来商量，他跟撒来商量就没得献了，对不对？撒来已经抱着这个以撒说，你要献他，先把我杀了吧，可能会是这个样子。但他马上隔天就开始启程，走三天的路程到那山上去。我们感谢神，让我们看见这是神在定规的时候。我们看到撒拉是一个蒙神眷顾的妇人，撒拉是一个特别蒙神眷顾的妇人，神恩待她，因为她一生无怨无悔，用信心跟着亚伯拉罕浪迹天涯，从加勒底的乌尔到迦南到埃及，又转回到迦南，因为住帐篷他们经常搬来搬去。这期间她与亚伯拉罕经历过许许多多人生的危机。亚伯拉罕他虽然蒙神祝福，但在聚集的地方，他从来没有在迦南地买下房地产或是自己建造房子，但是他为了他所爱的妻子撒拉，他买了一块地，这块地是用来安葬撒拉的，就是曼利橡树前的麦比拉洞。我想夫妻之间表达爱的方式有好多种，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为了爱撒拉，他费尽心思的用很离谱的方式来买了那块地，那这一份爱不是言语可以尽述的。为什么亚伯拉罕买了那块地？因为那里神向他显现最多次，他也在那里搭建帐篷住了好长一段时间，在那里以撒成长，在那里他的孙子雅各成长，那是神的显现之地，那是神的应许之地。所以对整个亚伯拉罕的家族而言，曼利橡树前的麦比拉洞有着深深的回忆，有着成长的痕迹，那里是他们永远忘不了的地方，那里见证着他们的爱，那里见证着他们对神的敬畏，那里见证着他们对神的信心，那里是亚伯拉罕筑坛献祭的地方，也在那里他们活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个地方像曼利的橡树下那么紧紧的抓住他们的心，也没有一个地方像曼利的橡树下那么紧紧的把他们紧紧的跟神系在一起。曼利的橡树这是很特别的地方，曼利是一个人名，曼利是个人名，他不是地名，曼利是个人名，他是以实各和亚乃两人的哥哥，意思是刚强且丰富的生命，是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地方。他听神呼召就离开加勒底乌尔，经过哈兰前往迦南地，最先就到了摩利的橡树下，以后他就向南迁到了曼利的橡树下。神在这个地方至少曾经向他显现过三次，曼利就是希伯伦。亚伯拉罕在这里买了赫人以弗伦的麦比拉洞，为埋葬他的妻子撒拉，以后他自己以撒、利百加、雅各、利亚共六个人都葬在那个地方。他是个家族的公墓，他是个家族的墓园，在那个地方葬了这六个人，在那个地方。在创世纪的13章到50章，很多次的提到曼利的橡树，曼利就是希伯伦，而希伯伦的那个意思是什么？基肋亚巴也是希伯伦，他的古话。 我们再看平凡的以撒不凡的信心，我们看到在二十节讲到以撒因着信所做的事情。你如果读以撒的历史，你就知道他不是个精明的人，他十分的平凡，他没有什么特点，然而他却做了非凡的事情。他祝他两个儿子雅各和以扫，虽然他是盲目的祝福他们，却是因着信而做的。我们知道神他一直非常的眷顾以撒。为什么神眷顾以撒？以撒这个孩子有什么特别？也许以后有神来分享。因为很多的圣经学者对以撒有很多很多的研究，至少研究出以撒的五个特点，而这个五个特点我现在没有办法讲在这里，但是我又把跟大家分享。你想的话，你大概会同意那些圣经作者很权威性的对以撒的描述。不管怎么样，神一直都很眷顾以撒。当他的生命中有争闹有冲突的时候，当亚伯拉罕去的时候，他神都将他带开，甚至在他睡不着的夜晚，神向他显现。每次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都好感动。我们来读一下创世纪二十六章的这段经文。请以撒离开那里，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争闹，就给那井起名叫利和伯，就是宽阔的意思。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里昌盛。以撒从那里上别示巴去，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亚伯拉罕的上帝，不要惧怕，我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以撒在那里筑了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二十四节说什么？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向亚伯拉罕显现的那一位神也向以撒显现了，向以撒显现的那一位神也向雅各显现了，向雅各显现那一位神到现在也在向我们显现。所以按照创世纪作者的意思，生死在两个地方，活要活在别示巴，死要死在希伯伦。我们知道希伯伦是在别示巴的北边，别示巴是迦南地的一个边境的地带了。但是神在那个地方给他们留下太多太美好的回忆。在那个地方，我在希伯伦跟别示巴之间，他们在古老的日子当中是经常来回的一个两个地方。为什么？因为别示巴是有在那里有一个蒙氏的井，旁边的帐还种了杨柳树，非常美好的一个地方。那个它是很美的地方。希伯伦是跟神有交通、有来往或友谊的意思，就是与神有交通的地方。雅各是一个彻底被神改变的人，不是他的名字而已，是他的心、他的生命。我真期望一件事情，我问问看有没有可能，我想自己开一个部落格，或是开一个我们教会的。以前我有，但是后来没有用了，但现在已经关掉。我想开一个像一个 blog 那个东西，用我们教会，我把每个礼拜的讲道放到上面去，因为我知道我讲不完，我讲不完的时候我就放到那边去。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们再讲继续要看的，我下面还没有讲，就到那边去看，好不好？我来试试看这样做，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借着亚伯拉罕一家的故事，再次来眺望我们的信心。也知道神你要成全我们，但是我们不是靠着肉体，我们是靠着圣灵入门的人，我们不能靠肉身来成全。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信靠的时候，我们不单单是信入耶稣基督，我们靠上你。主啊，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来成就我们要成就的事情，我们也不是要做一些我们在我们眼中看为重要的事、看为美好有价值的事情，那些事情现在你眼中没有价值。神来帮助我们能辨明这样的一个事情，叫我们在你里面啊得蒙神你的喜悦。祷告是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来唱三一颂。
赞美神，神万福之根，地上圣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同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